感谢主，在我们布道会之前，我们再一次用虔诚的心向天上的真神来献上我们心中的感谢啊，请我们再一次的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是我们台北教会进入第二天的布道会。在今天晚上当中，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慕道朋友，或许他有很多行动上的不便，或许他有心中渴慕真理的需求，我们大家都怀着一个感恩虔诚的心来到这边，一起要来聆听你给我们的福音，祈求天上的真神能够来赏赐我们今天所有与会的慕道朋友，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在圣灵的帮助当中能够看得清楚我们信仰中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亲手铺张诸天，你密定天上的万象，你常常施落你的这个慈爱跟恩惠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因着我们的信心，也因着我们的渴求，让我们能够得着心满意足的平安。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就好像坐在黑暗石荫中的人，我们时常要寻求一个方向，可是黑暗当中我们无法分辨是方位，我们看不到亮光，但是你的慈爱跟你的怜悯，你主动散发出你真理的光来照耀我们，引领我们的脚来到一个平安的路上。主，我们感谢你，让你成为我们视为的盾牌，是我们的荣耀，也让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抬起头来，也让我们每天所度过的日子，无论是躺下，无论是睡了，无论醒了，你常常都来保佑我们，让我们的生活给我们一个宽阔之地，就像圣经所讲的，让我们能够来到一个利和博，没有敌人，而且是个平静安稳的地方，甚至也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人生有了一个活泼的盼望，让我们再次来看到你就是我的殿，你就是我的门，让那个伯特利的恩典能够常常的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你是永远不丢弃我们，因为你要用你的宝贵的生命为我们舍己，用你的属灵权柄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今天所有渴慕道理的慕道朋友，在这一场的布道会当中都能够深受你的道理的感动，也能够再次来领受你圣灵的浇灌。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么一个疫情的年代，在这个矛盾对立不安的世代当中，我们知道人心是诡诈的，世界是不能安稳的，我们人生没法得着所谓的平安跟安宁，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大能的翅膀下，也让你的翅膀来护庇我们，让我们不受任何的危害，任何的试探，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胜过了撒旦，在我们属灵的软弱当中我们致使肉体情义，所以我们这一场的布道会，我们求神能够赐福带领，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看见神的真光，让光引领我们到一个平安的路上。我们在布道会之前献上这样的祷告，祈求神的灵运行，让我们听得明白，让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加倍，也让我们在祈求灵恩的过程当中能够因着圣福跟信心得着圣灵的充满。我们这样的祷告愿神悦纳，哈利路亚，阿们。大家请坐。感谢神，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时间就是福音的分享。那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题目是归向光明，这个题目对我们今天的信仰，对我们在人生的盼望有非常大的帮助。那现在我们就请总会差派的李信德传道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美好的道理。那现在我们就请李传道。
大家晚安，感谢主耶稣的看顾带领，让我们在这次的布道会进入了第二个晚上。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福音的功效，今天要来谈的是归向这个光明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6章18节，使徒行传26章18节，这是我们这一次五个晚上连贯的这个题目。使徒行传26章18节，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段的经文哈，他在谈到保罗蒙到了神的光照之后，他自己从神领受的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使命。在这个地方哈，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这个使眼睛得开这件事情哈。当然我们昨天有特别强调，这里所讲的眼睛是指着心里的眼睛，而不是指肉体的眼睛。不过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使很多眼睛这个肉体的眼睛瞎眼的人，得到了这个肉体上的看见。那其实真正的含义，真正要彰显的这种大能，是耶稣基督能够为我们带来光明。所以张开了眼睛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归向光明。在这个地方谈到是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其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跟下一句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哈，这两句它在原来的这个文学上它是一个对仗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在层次上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层次。在这个地方哈，我们今天晚上先来分享有关于这个从黑暗中归向光明。那我们先继续看下一个经节哈，26章，我们来看一下23节这个地方。这个是后面他对于他所做的工作的一个解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6章23节，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在这个地方，保罗把这个光明这件事情哈，把它连接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今天晚上哈，就是要来见证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光明的道。在这里提到离暗就光，如果我们今天哈认为我们是生活在光明当中，我们大概就不需要去寻找亮光。但是我想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哈，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状态，会让人越来越觉得心寒，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也许在我们现在比较稍微年长的这一些朋友，或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目中哈，我们可以稍微去比较一下，现在你对于社会的这一种感受，跟过去你小的时候的这一种对比看看，你会觉得现在是比较光明的，还是你过去年轻的时候所感受是光明的？当你用一个时间哈，作为一个跨距去对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想哈，特别在最现在的这个社会学的很多研究上，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人类的文明哈，一直不停的进步，科学不停的昌盛，医学让我们的寿命其实越来越长，可是现在的世界，现在的人类有没有比以前更加幸福呢？我想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昨天我稍微去网络上查了一下，以我们现在卫福部所公布的最新的资料来看，我们只举其中一项就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举所有的事情。在过去我们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病，现在当然更多，在这种精神的这种状态上，身心的这种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病症就是忧郁症这个病哈，它真的算是很经典。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现象。那我昨天查了一下哈，因为过去每次我在布道前，我大概都会查一下这个数字哈。公布去年的数字是这样哈，是全台湾有154万人在吃抗忧郁的药。那你想想，每16个人。就会有一个人在吃抗忧郁的药物。那之前我看过一些的推论哈，当然这种统计上的推论它不能够成为真理，但是它这样的推论它是有原因的。它在推论说哈，如果我们在能够展现出来的数字上是这样子，大概全台湾有6.5%的人在吃这个抗忧郁的药物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哈至少有10-15% 的人是应该在心情上，在这个状态上有需要医师的协助。 啊，这个当然这个数字其实没有人知道真相，哦，这是一个推理而已。那在这个地方，哦，我们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大概就会发现现在的人类，哦，现在的时代，其实人类对于未来的期待，是光明的吗？是幸福的吗？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常常会问自己的地方。我想这个随着这个台湾越来越富裕，我们邻近的一些国家其实也都大幅的在进步，我们常常在做很多的比较，在这些比较当中渐渐有一些社会的问题就浮现出来。我们常常讲这个20年前的日本大概就是现在的台湾，这个在讲的是主要是社会现象，那其实确实也是如此，所以你会发现台湾用了很多这种日系的这种名词在形容现在这个时代。我想在现代这个所谓的草食这样子的一种形容男生的状态，虽然有点不礼貌，但是为什么他要去强化这样子的一种形象？因为在传统来讲，男生应该是很积极、很努力、很要去负责、要去争取的。可是，如果当变成草食的时候，它的意味是什么？他失去了动力，他失去了盼望，他不知道他要干嘛，对不对？他就这样子默默的，他也没做什么坏事，他就这样子一直好像活着，又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你觉得这样子是光明的吗？你觉得这样子是幸福的吗？我想从现在的一些形容其实现在的人在心理上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看到现在的人很喜欢享受我们想要的欲望的事情，包括一些吃喝的事情啊，包括一些情绪的抒发啦，甚至在这种对于男女的情感上面，这种欲望的发泄是很用力的，是很尽情的。所以这几年你会发现台湾在很多的法令上，在到这台湾的这种社会的风气上，它会变得好像跟我们以前认识的不太一样了。这个如果就社会或者就国家的立场来讲，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对错问题，因为它是法律的问题，只要大多数的人都认同是这样就这样。可是在这后面所带来的是什么？台湾的社会有没有因此更快乐？台湾的社会的人有没有因此更光明？过去那一些他们号称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因为这些的法律的调整，有没有因此而好像重见光明了？有吗？有吗？真的有吗？其实我们要去想一想，其实不会的。为什么？因为真正背后的问题是我们人的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在欲望填不满的情况之下，欲望越去顺服它的时候，后面的空虚感就会越重，所以他就会想要追求更强烈、更强烈。所以在这些的更强烈的后面，人会觉得更加的虚空、更加的黑暗。那一种人为的亮光，好像睡醒了他暂时的欲望，然后呢，然后带来的是更大的黑暗。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很包容、很多元，可是多元到后来就是你说的也有理，他说的也对，然后呢，然后就这样吧，摆着咯，不然怎么办？摆到后面呢，大家不知道往哪里努力啊，对不对？所以这几种的现代的社会的现象，其实在我们所读到的圣经里面早就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这个是，不过 在古代，有资格这样子的人真的不多，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3000年前，有一个人，他竟然能够感受到现在人的那一种虚空。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道这也是虚空。我指着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 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最后他这一句话道尽了他的无奈。他为什么要写这一卷的传道书哈？这个人呢、啊，可以说绝对是人生胜利组哈。这个人的名字三千年后还是很响亮，很多人都认识他的。这个人叫做所罗门。如果以圣经的描述，神对他的定论是：你是空前绝后聪明的人。空前绝后，没有人比他聪明。他前面没有，他后面也没有。不管你信不信，哈，在圣经里面，神是这样定论他的。而且呢，神还给他他所想的东西。他在刚当上国王的时候，他跟神求说：“哈，哎呀，我没有智慧哈，求你赐智慧给我。”可是哈，他的智慧其实本来就很高了，可是他跟神却求智慧。于是呢，神就赐智慧给他，而且还告诉他：“你哦，求这个智慧之外，我还要赐给你其他的，让你能够长寿，让你有钱。”哇，他这个人哦，真的是一生哦顺风顺水到什么程度？他有一个好爸爸，他爸爸哦帮他打败了四面所有的仇敌，所以他当国王40年当中哦没有打过任何一场仗，因为对手都趴在地上爬不起来，没有任何的敌人敢在他面站起来，这是他爸爸为他打下来的。他也蛮厉害的，他在国家的治理上哦，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列王历代里面的记录，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对于国家的治理是很有区域治理的概念的，所以他把当时原本跟对他而言是敌国的地方治理的像自己的地方一样，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以现在的人的角度来讲是太困难了，这种战争所获得的领土想要得到良好的治理是很难的事情，可是他做到了。在传道书如果你有兴趣看，从第二章的后半段你就会看见他多聪明，他把那个在沙漠当中的耶路撒冷把那个很干燥的耶路撒冷，当然耶路撒冷不能算在沙漠啦，但是它的雨水跟台湾实在是不能比啊如果按照现在的状况，每年雨量100多公里，200不到啊，这么干燥的地方它可以经营到什么样子？你可以看看第四节以后他所写的耶路撒冷的状态。他用尽了他一生的智慧他追求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在第八节之后，他写到二章八节之后，他讲他的积蓄的东西太多了啊。圣经里面这样描述，他不是靠武力去获得，他光做生意这件事情，他做国际贸易，他做生意每年可以赚20吨的黄金。现在全世界才17000多吨的黄金，他一年就可以赚20吨的黄金，你就知道这现在全世界哪一个富豪恐怕一年都没有赚得他多。他这么有钱的情况之下，耶路撒冷的银子像石头一样，懒得算啊，不用算，因为太多了，很难算啊。所以他在这地方为什么他敢讲说在这个第九节以后，他说我日渐昌盛，胜过以前的众人，我的智慧还是存在，而且呢，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听到这里，人生是不是很棒？他真的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他不是只有傻傻的去赚啊，他还尽情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之下，十一节没想到立刻做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种境界不是我能够体会的，我只能够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去想一想，哇，如果我像他这么有钱，我像他日子过得这么的舒坦，我会觉得虚空吗？其实很难想象啊，这个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这个我们很难想象所罗门所想象的事情。可是没关系啊，他已经把他的经验告诉你了，所以你考虑一下，你要不要像他一样这么努力，追求一辈子，最后得到这样子？我想一想这样子好像也蛮辛苦的日子过太好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其实《传道书》里面他其实要彰显的就是这一点，他要告诉你日子过到再怎么舒坦你最后啊，你只要想起一件事情来，你就会不知所措。什么事情？就是人生最公平的一件事情。什么东西都不公平，只有一件事情最公平。这个昨天晚上我们黄传道也有提到，就是死亡这一件事情。 死亡这件事情的公平，还不只是在人类的身上公平，只要有生命的通通是公平的，对不对？所以他在传道书里面甚至这样说，他说，人死了之后跟那个野兽到底有什么差别？这种话，我们来讲啊，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对不对？这样子践踏人性。可是这个全世界最聪明享受过一切的人，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你能说什么？你能反驳他吗？你有比他聪明吗？你有想得比他更远吗？其实在历史上，各个哲学流派的这些先人们，这些智者，他们大概对于死亡都是如此手一摊的无奈。甚至有一位最伟大的西方的哲学之父，他还讲过，当人类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正在迈向死亡。哦，好悲凉哦，对不对？是啊，所以死亡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黑暗。其实很多的人，看起来很光明，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会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从这一些人的无奈当中，我们应当要去思考一下，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感谢主，我们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一首诗歌的内容。这一首诗歌的内容，它就是在谈到一个已经信了耶稣的人，当他受到了神的恩典光照的时候，他开始努力的将这样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这个就反映了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读的《使徒行传》26章这一位使徒保罗他的心境。他一辈子努力的在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将耶稣为人受死这个光明的道不停的传出去。为什么？因为他感受到了，这就是他的真实体验。所以有空我们可以看一看《使徒行传》的26章，从前面开始看起。他讲到他的人生经历，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他在大马色受到了天上来的这个光照，他醒过来了，他知道他过去所行所为是错的。其实就人的角度，他过去也没有做什么大错，他只是按照他的认知努力的经营他所谓的他认同的信仰。但是当他被神的光一照，他知道他这样过去做的是错的，于是他幡然转变。过去他是用武力的方式去逼别人来这个不可以信耶稣，可是从这之后呢，他改变了，他不再用武力，因为他知道那是错的。他开始告诉别人，我们应该要信耶稣才对。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圣经里面所提醒我们、所教导我们的道理，让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如何能够归向光明。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6章，马太福音第6章，这个是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自己所说的话。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6章22节，马太福音第6章22节，马太福音6章22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在这里，认真来说，他不是在谈我们肉体的眼睛啊，那个瞎了眼好辛苦好可怜哦。他不是在感叹那个眼盲的人有多可怜，不是。22节的这个眼睛它是对应23节的理，这个理这个心理的眼睛啊。这是一个对照，这是一个比喻。他在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眼睛都是健康的，至少还能看见东西。也许有的人有曾经短暂的失明的情况，可能就更能体会眼盲的人的辛苦。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选举的人为了要这个去大谈他的这种福利政策他就把自己眼睛蒙起来，对不对？在那边装瞎，这个那是他们的把戏，我们不管他们。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可以自己试看看，让自己的眼睛看不见，生活一下下，你会发现哇，真的好辛苦哦。他用这种我们能够体会的东西来讲， 如果你里头的光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也就是你的内在找不到盼望，找不到未来的时候，那这是真正恐怖的啊。你眼睛就算张得亮亮的，看得见东西，你还是觉得对未来是恐惧的，不是吗？其实很多对于忧郁症的这种形容其实常常用这种黑暗作为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描述。当然不是只有这忧郁症有这样的现象。其实当我们人对于未来失去盼望的时候，这种黑暗的感受是很强烈的。当耶稣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前面还有一段话，我们来看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想这是很多人今天为什么会坐在这里的原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五章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段话是耶稣在勉励他的门徒，对他的门徒要求，你们要有好行为，你们要在外人的面前能够有美好的品性，让别人因此来注意到你，而借此来认识神。我想今天有很多的慕道朋友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大概不是不小心逛街逛进来的啦，大概都是看见我们很多教会的同龄美好的品性，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一开始你还觉得他是怪胎吧，对不对？有的时候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在职场上，在社会上常常会被人家，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白目，好好跟你讲你都不配合一下。但是久来了越看就会觉得他们越可爱，对不对？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时宜，但是却很有道德感，却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光明。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的吩咐。其实也许基督徒或者耶稣教的信徒并不能说我们很完美，什么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们追求光明，我们仍然在这条追寻光明的道路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特别，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见证，有一些不认识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到了外地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旁边这个人怎么那么怪，怎么跟我那么像，就问他，你是基督徒吗？他说对啊。那你是哪一个教会的？你也是真耶稣教会的，原来我们是弟兄姐妹，难怪我们一样这么怪。这很多的时候，说来好笑，但是他却能够让神得到荣耀。其实我们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好行为，不是我们很厉害，我们其实有时候还是很软弱的，有时候还是会做得不好的。可是在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是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就像一个灯台一样，从我们的里面发出耶稣的光来。我们很多的时候也很挣扎，我真的要这样做吗？但是主耶稣叫我这样做，好吧，我还是得这样做。所以当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光就从我们的里面发出来。所以耶稣是真光，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荣耀，这个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一个起点。很多的时候我们接触到耶稣并不是透过什么大道理，并不是好像哪一天做梦梦见了一样，没有啊，就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看见了人的这种作为，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而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住在他心中的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我们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看起。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在基督教的神学上是有很多很多值得讨论的空间，但是，坦白讲那个层次太高了，我们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那是神的层次，基本上讨论是多讨论的。在第一节开始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讲这一段，讲完了之后，好吧，我们听一听就好了，你多讨论它，是讨论不出来的。一般的基督教很喜欢在这个地方绕圈圈，其实意义不大， 因为那个是超出物质层次的事情，我们很难理解它。你只能用感受的，你只能用当圣灵同在的时候去体会这样的感受。可是在第三节开始，这些话就会让我们容易听懂了。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地方的他是指谁？我们往第一节第二节这样对照下来就知道，是在讲那个道。这个道，万物都是借着这个道被造的，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道的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的是，当道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有了光，这就是人的生命。在这个地方，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在讲的黑暗是指这个世界的状态。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会谈到光跟黑暗的这个对比。这个光跟黑暗的对比，这可能跟我们在物理学上所谈的光跟暗不太一样。在这个地方他谈的是神的荣耀，神的权柄。所以有的时候在物理学上有些人把这个过度的引用了。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从圣经，从约翰福音的角度，他没有要跟你谈物理学，他在谈的是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世界的状态。这里谈到生命在他的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生命就是指着道，就是指这个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这个道，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神在我们的里面。神在我们里面这件事情是约翰福音里面他一直要反复的去强调的。那神怎么跟我们同在？神怎么在我们里面呢？约翰福音他就会解释给我们听。他在这里提醒，当这个光要照在黑暗里的时候，其实黑暗是不愿意接受的。我们来看到第九节，第一章的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的权柄，做神的儿女。在这里讲到这个真光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在这里讲到这个真光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却不一定会接受他虽然这个世界是借着他造，被他造的，可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见得会接受。第十二节，只要愿意接受的人那就是愿意相信他名字的人，愿意相信耶稣的名字的人，那就是神的儿女，这就是接受了神的光在里面的人。这个是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要强调的重点。道成肉身是这个耶稣基督的一个说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说明，他就是道借着这个肉身的状态在这个世界上2000年前生在马槽里，然后长大成人，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的26章的这个第23节，他才特别的去提到，就是基督受害这个就是耶稣他的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坦白讲如果耶稣不在十字架上死了，那我们今天都没有亮光，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就永远活在黑暗当中，因为这个世界是被黑暗来辖制的。而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愿意相信接受，你才能够离开黑暗来进入到光明里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怎么讲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恶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一段哈，把神跟我们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其中他谈到这个爱子，这个独生子，就是指着道，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因为这个形容是我们比较能理解的，哈，这个神的儿子这个形容是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这也是一个比喻哦，哈。我们这个在神观上这个比较复杂，我们今天不去讨论它。他在谈的是哈，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要让我们信。相信了的人你就可以免去定罪这件事情。他说明其实人本来的罪就已经定了。其实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电线杆上会看到说那个不信耶稣的必被定罪，对不对？其实这是错误的写法。你看刚刚圣经是这样写的嘛，其实不是啦。人本来就已经是有罪的啦。不管有没有耶稣你都是有罪的，你知道吗？只是耶稣来了让你可以离开这个罪，这你怎么可以把责任归给耶稣呢？被定罪不是因为耶稣来的关系啊，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罪。圣经里面在讲到罪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有几个简单的定义。第一个，如果违反律法就是罪啊，这个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违反律法就是罪。我们大家都违反过律法，没有人不犯过法的啦。现在只是有没有被抓到，有没有被处罚而已。你有没有骗人？那你能说你没有犯罪吗？所以犯罪这件事情太容易了。圣经里面在雅各书第四章还讲到，还有一种罪，知道善却不去行就是罪。各位，那我们不是很常犯罪吗？是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样做更好，但是算了啦，算了，不做，太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人其实真的是软弱而陷在罪中的。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并不是基督徒都很完美，并不是这耶稣教会的信徒都很好，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软弱，还是会做得不好，如果我们没有依靠神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地方，神爱世人，赐下爱子，你愿意信耶稣的名字的，你就可以从罪中被拉出来啊，你就可以从黑暗当中到光明这里来。可是有的时候人却不想离开黑暗，为什么？因为最终之乐还蛮舒服的，蛮享受的啦，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样不好，可是你为什么还做？因为一时短暂的快乐啊，你知道吗？对不对？那一些时间管理大师，他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吗？他会希望别人这样来管理他的时间吗？对不对？我们将心比心，谁希望自己在婚姻里是被背叛的那一位？可是那些背叛婚姻的人为什么那样讲？因为他们贪图那一时的快乐啊，不是吗？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在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到，光为什么不被人接受？因为人，不愿意脱离那个最终之乐。可是有的人在这当中他已经醒过来了，我要神的光，所以他就会来相信耶稣的名。那相信耶稣的名到最后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三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这个就是，信耶稣的人到最后与不信耶稣的人的差别。在这个世界上的差别有的时候不见得那么的清楚，但是在生命的终了的时候，圣经写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耶稣的名，罪得到赦免，罪得赦免是我们第四个晚上要谈的重点。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得到永生，这是神的应许，神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个永生，在圣经里面告诉你，那个是好的无比的，那个是没有办法形容的。而不能够脱离罪继续沉沦其中的人，到最后呢就要接受永刑，这样子的一个结局，我们昨天晚上也用圣灵来做一个见证，圣灵在向我们见证，将来就是有神之名被赎的日子，有我们所仰望的永生。那所以相对的，那个永刑就是存在的。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愿意接受这个真光，离开黑暗，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我们生命的价值跟方向吗？ 我们愿不愿意试着依靠耶稣来得着这个永生？这个永生的福气，不是其他的东西可以取代的。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像第八章里面，第八章的第十二节，还有第九章的第五节，他都谈到耶稣他自己说，我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光啊，你们要来信我啊，这样子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免去神的愤怒，才能够这个得着生命啊。所以在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这样说，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直接来看第七节这里，约翰福音 第十章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二十六节这里，二十六节，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就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在这个地方，耶稣直接的说，我们要相信他，要借着他才能够得到生命的丰盛。那怎么相信他？他用羊这个比喻，羊跟牧人的比喻其实蛮有趣的。这个羊，我曾经听过一位弟兄 在分享这个山羊绵羊的时候，特别去谈到这个羊的那种生活生理特性。那个羊啊，眼睛很不好，超过一公尺的东西他就看不太清楚了，然后所以他都是听声音为主啊，他通常都是跟着前面，他只看得到前一只羊，他就跟着前一只羊，然后呢剩下就是听那个牧羊人的声音。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用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世界上的人是这样，我们觉得我们的视野很开阔，觉得，我们能够看到很远的未来吗？真的吗？三天后你会如何？谁晓得啊？甚至，不要往前看，我们往后看，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人生，你真的明白你的人生发生什么事了吗？我们的眼睛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好，我讲的是心眼。而在这个地方他用羊的比喻，当耶稣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其实耶稣的声音就在这本圣经里面，我们透过读圣经，我们就会听到耶稣的声音，我们就会知道神要我们往哪里走。如果你愿意听主的声音，你就能够得到生命。如果你不肯听呢，那没办法，这是选择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耶稣，他到了他人生即将要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他甚至这样告诉大家说，你们要赶快离开黑暗来相信我的名，趁着现在还有光的时候。其实这个趁着还有光，如果我们连接回去一开始所读的传道书，那是在指着生命，我们趁着我们的生命还有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日光之下的时候，好好珍惜机会吧。人生到底有多久谁晓得，明天到底还在不在，没有人有把握的。可是当那个日子来到，当耶稣基督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把握在永生的荣耀当中？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应当要去思考的问题。归向光明，这个是我们人生价值的一个彰显。我们人生追求什么？传道书的作者告诉你，你追求很多很多的钱，没有用的，带不走的。你有很庞大的家庭，很幸福美满的一切，然后呢？然后眼睛闭上了就没有了。更何况你还不知道你后面的后代们，会怎么乱搞。如果你把你的生命的寄望都放在你的后代的身上的话，很容易失望的，对不对？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值得的？这个《论语》上面有说，君子三德，立功、立言、立德嘛。那 立了功又如何？也许造福万代，有吗？有人造福万代的吗？哦，目前我所知道，造福世界最久的就是李冰所建的这个都江堰，哇，厉害，2500年了，到现在还有用啊。除此之外，还有立了谁？还有谁被我们被你的功德帮助到？但是都江堰对李冰而言又算什么？对他的生命有什么帮助？他立了很万世之功啊，不是吗？立言，那一些先圣先哲讲了那么多美好的话语，教育了我们现代，对他们而言又如何？他们能够因为这些得到什么？德性美好，让我们佩服他们，这是事实。但他真的知道他要去哪里吗？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透过圣经的道理，我们能够认识到人生真正的光明在哪里。人生真正的光明是在永生，而不是世界上你所追求的任何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价值，那我们才是真正的离岸救光。那我们待会儿要由我们的加勒斯班来献诗，他们要献三首的诗歌。第一首是永远的光，第二首是我们赞美诗的313首，这个世界的光是耶稣。第三首是237首，耶稣住在我心。我们就将时间交给我们的加勒斯班。
Thank you. 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美好的诗歌。愿神能够纪念我们加勒诗班所做的侍奉，将这个美好的诗歌当成美好的祭献给天上的神。那现在小弟奉耶稣的名带领大家来祈求灵恩。我们一起来先唱赞美诗第64首。光临中心一切的路程，经过诸山野或幽谷中，耶稣已叫我跟着他脚中，仰望我救主创始成就，天上的真光，美妙的真光，充满我心里快乐无价。哈利路亚，不住高声唱，赞美我救主荣耀的王，心中的尊荣安云水笼罩，却不能隐蔽主持目标，一度真光照因一笔理想，有主常同在，不怕寂寥。天上的真光，美妙的真光，充满我心里，快乐无价。哈利路亚，不住高声唱，赞美我救主荣耀的王，心中有真光，是有大盼望，努力向前进，信心刚强，绝不回头看，一路之歌唱，有真光领导，直到天上，天上的真光，美妙的真光，充满我心里，快乐无价。哈利路亚，不住高声唱，赞美我救主荣耀的王。请坐。我们在祷告以前我们先读两节圣经。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好，再看提多书三章的第五节，提多书三章的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刚刚我们李传道讲到归向光明，因为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大概就是生活在黑暗当中，黑暗让人产生恐惧也走在这个错误的道路当中，但是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得听福音，让我们走到光明的道路，相信耶稣他带来我们生命的转变，这也是一个救恩，这也是一个神的这个拯救。从过去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跟所想的一些事情，大概都是最终之乐，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九节这里这样讲，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跟诚实。人要做到神所喜悦的良善公义诚实不太容易，除了神的帮助。美好的信仰它不是让我们知道看见而已，更重要的是神要帮助我们。那借着什么帮助？刚刚又提到了提多书的三章第五节，神的拯救除了他的怜悯跟我们这个赦罪的喜，还有圣灵的更新。所以在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圣灵的重要， 圣灵不是让我们只是有天国的一个凭据，这样的一个证据，更重要的在我们在今生当中有那个转变，好像神让我们有那个医治的能力。医治什么？医治我们的良心，医治我们的思想，医治我们的行为。有一个弟兄他还没有信主之前那他有一些坏习惯他虽然是他原来是一些他是外教会的信徒，可是他很少去聚会了他觉得教会就是这样子那但是他的太太是我们的姐妹，他以为结婚之后会很快乐，可是发现结婚之后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自己又有一些坏习惯，常常的吵架，甚至于吵到有的时候会把这个离婚证书摆在桌子上签一下，我们来离婚吧天天在吵架。但是因为他的太太是我们教会的姐妹，虽然很久没有去聚会了但是他知道不能离婚，可是先生常常跟他吵架，而且也有一些坏习惯。那以前看他这位先生很帅，可是跟他生活以后居然不是这么美满幸福。有一天姐妹接到教会的电话教会访问组的电话，就是例行的，大概例行的这个电话姐妹我们联合布道会要到了那个时候刚好李传道也是在屏东教会了那他请这个姐妹来参加布道会。那因为姐妹很忧伤，她不知道怎么办呢那天晚上她就想到说，我很久没去聚会了，既然有人邀请那我就去吧她去参加了第一个晚上的布道会以后那第二个晚上她鼓起勇气跟自己的先生讲说，我们来去参加我们教会的布道会好不好那先生之前前几天都不断地跟她吵，那这一次突然自己的太太这样的邀请我们很久没有去聚会了那好吧，那我也跟你去就来到我们屏东教会的后面坐在后面第一排这个位置，他就听传道人讲道他发现跟他之前所去的教会听到的道理是不一样的，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是灵恩布道会像今天一样，所以他非常的感动然后回去之后他也没有跟太太多讲什么。那到了第二天晚上，他的太太又说，我要去聚会了那个先生主动跟他讲，因为他不好意思跟他先生讲，他主动先跟他讲，那我跟你去。他也是坐在后面，第二个晚上又来了。那第三个晚上那太太要上班没办法了结果先生自己也是来参加布道会了。好，那这样子经过慕道的一段时间那有一天他回到自己台中中部的家里面参加永福教会的这个一样的灵恩布道会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接触了我们教会然后不断的听到，结果又会认同了觉得这个道理讲得不错。所以在参加布道会的时候祈求灵恩的时候他那天得到圣灵了，他很高兴，所以他就回到南部，回到屏东以后就到这个屏东教会持续的来慕道。那有一天他上班的时候，他的公司那个公司的主管告诉他，你先说王先生他说，小麦，你的眼神怎么黄黄的，是不是生病了？他就去检查，医生告诉他，你的肝指数过高，而且高于平常的人太多了，你这个可能要常常来医治，可能如果不医治的话可能有生命的危险，那怎么办那回去的时候因为他有圣灵了就一起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发现这个经过这一段一个月的时间，他再去复诊，因为一个月时间到了，那医生看到他的这个病况的时候，检查报告的时候，他才发现你是吃了什么药那这个王弟兄那时候还没受洗，他说我没有吃什么药，你也没有给我什么药，你只是叫我回去而已那你的这个病情，你这个肝的指数为什么降得那么快 之前很危险，甚至有生命的忧虑，可是现在，你现在既然跟正常人一样啊。他说没有，我什么药都没有吃啊。他回去的时候才想到啊，他那个时候啊常常的祷告啊。那他那个时候也发现，自从他生病以后，自从他得到圣灵以后，他跟他的太太啊越来越少这个吵架了，反而很有共识，说我们要去聚会了。而且在这个社群里面，后来接受洗礼的，在社群里面也很热络，很认同这个教会。那从过去常常要跟太太说我们来离婚的，到现在夫妻恩爱，到现在在教会里面喜乐服事，我想这个就是神，也就是福音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转变，从黑暗归向光明。那有的时候啊，不只是要听到福音，我们更要借着圣灵的能力。所以在这个提多书的第三章五节那里这样说啊，圣灵让我们有更新的力量。我们要祈求圣灵让我们改变，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力量啊。我们也更要祈求圣灵的充满，好像以西结书四十七章那里所讲的啊，这样的一个预言，这样的这个意象，让我们也是得到医治啊！求主耶稣帮助，